茶中饮君子。茶与文人确实有难解之缘，茶似乎又专为文人所生。茶助文人的诗性笔思有启迪文思的特殊功效，饮茶可以说是老舍一生的嗜好。他认为喝茶本身是一门艺术。他在《多鼠斋杂谈》中写道：“我是道地中国人，咖啡、可可、啤酒，皆非所喜，而独喜茶。有一杯好茶，我便能万物静观，皆自得。”就是老北京最喜欢喝的是花茶，除去花茶不算茶，他们认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。老舍作为老北京自然也不例外，他也酷爱花茶，自备有上品花茶。汪曾祺在他的散文《寻常茶话》里有说道：“我不太喜欢花茶，但好的花茶例外，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。”虽说老舍喜饮花茶，但不像老北京一味偏爱，他喜好茶中上品，不论绿茶、红茶或其他茶类，都爱品尝，兼容并蓄。我国各地名茶如西湖龙井、黄山毛峰、祁门红茶、重庆沱茶，无不品尝，且茶饮大，称得上是茶中饮君子，一日三换，早、中、晚各自一壶。他还有个习惯，爱喝浓茶，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写到，他家里穷，他在满月那天请不起满月酒，只好以清茶恭候宾客，以小砂壶沏的茶叶沫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，茶叶很浓，有时候也有点香味。老舍后来喜欢浓茶，可能还有点家园。老舍好客，喜结交。他移居云南时，一次朋友来聚会，请客吃饭没钱，便烤几瓮土茶，围着炭盆品茗叙旧，来个寒夜客来茶当酒。品茗清谈属于真正的文人雅士风度。抗战时期，老舍自居重庆，曾有一篇杂文里提出要戒茶，这绝非本意，不管我愿不愿意。近来茶价的增高，已叫我常常起一身鸡皮疙瘩。回忆当年，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，连老舍这样的大作家也因物价飞涨而喝不起茶，竟然悲愤地提出要戒茶，以示抗议。茶叶太贵，比吃饭更难。像老舍这样嗜茶送茶的文人茶客，他是爱其物，恨其价，爱与恨兼容于茶室之中。老舍与冰心友谊情深，常登门拜访，一进门便大声问：“客人来了，茶泡好了没有啊？”冰心总是不负老舍茶性，以他家乡福建盛产的茉莉香片款待老舍，浓浓的馥郁花香，老舍闻香品味，啧啧称好。他们茶情之浓，茶宜之浓，老舍后来曾写过一首七律 赠给冰心夫妇。开头首联是中年喜到故人家，挥汗频频索好茶，以此怀念他们抗战时在重庆艰苦岁月下结下的茶谊。回到北京后，老舍每次外出见到喜爱的茶叶，总要烧上一些带回北京，分送冰心和他的朋友们。老舍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茶，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时，总是随身携带茶叶。一次，他到莫斯科开会，苏联人知道老舍爱喝茶，倒是特别为他预备了一个热水瓶。可是老舍刚沏好一壶茶，还没喝几口，一转身，服务生就倒掉了，惹得老舍神情激愤地说，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。这也难怪，喝茶从早喝到晚，也许只有中国人才如此。西方人也爱喝茶，可是他们是论顿的，有时间观念，如晨茶、上午茶、下午茶、晚茶。莫斯科宾馆里的服务生看到半杯剩茶放在那里，以为老舍喝剩不要了，就把它倒掉了。这是个误会，这是中西方茶文化的一次碰撞。老舍生前有个习惯，就是边饮茶边写作。无论是在重庆北碚或在北京，他写作时饮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。创作或饮茶成为老舍先生密不可分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茶在老舍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发挥了绝妙的作用。老舍1957年创作的话剧《茶馆》是他后期创作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，也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。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，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。老舍谢世后，夫人胡杰清仍十分关注和支援茶馆行业的发展。1983年5月，北京个体茶室陶三庄开业，他手书茶联：沉绿一时静，清风两翼深。乡镇还亲自上门祝贺。